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星期二说，他去年与一位俄罗斯律师会面一事没有告诉父亲。他还说，有关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控可笑至极。小川普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的这番话。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公布了一批电子邮件的内容，显示他与竞选团队的其他人跟俄罗斯律师会面，积极寻找能够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白宫发言人宣读了川普的一份声明，川普在声明中对儿子公布电子邮件内容表示赞扬，但没有提到电邮引起的反响。川普说，我的儿子是具有很高素质的人，我为他的透明度鼓掌。然而，美国之音国会记者说，小川普在去年11月的大选前急切搜寻对克林顿不利信息的做法曝光之后，在美国国会引起震荡，促使民主党议员做出强烈反应。川普的长子获悉《纽约时报》即将发表关于这些电邮的报道之后，在星期二抢先公布了这批电邮。电邮显示了他与美国音乐推广者罗布·格德斯通之间的电邮联络。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高级成员亚当·西夫表示，公布的电邮是非常重大、令人非常不安的事件。他还要求小川普到情报委员会作证。西夫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这绝对不仅仅是违反常态，而且是违背了公民的责任。当有外国政府要干预选举而找到你的时候，你应该反映给联邦调查局。在科威特城50多度的高温天气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为化解一个月来海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的封锁，成功取得了外交降温的初步胜利。蒂勒森站在科威特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身边宣布，美国与卡塔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将采取措施遏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卡塔尔的首都多哈，蒂勒森星期二在之间跟科威特穿梭，并计划星期三前往沙特城市吉达会见这次外交纠纷的对立方，了解他们的想法，寻找前进的出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法国访问，此行重点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反抗议题，并纪念美国部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100周年。川普和马克龙计划星期四在巴黎会谈，然后向记者发表讲话。马克龙说，我们将讨论双方关心的所有议题，包括那些存在意见分歧的议题，但是也包括双方合作的议题，例如恐怖主义威胁、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很多问题。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说，预计叙利亚局势以及美国跟法国在叙利亚和其他反抗方面的合作将是讨论的核心。会谈也可能涉及上周在德国举行的20国峰会的一些后续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将是否永久性的取消对苏丹经济制裁的决定推迟3个月。前总统奥巴马1月份离任前签署行政命令，把对苏丹的某些经济制裁暂时性取消6个月。星期三是最后期限，如果川普不采取行动，制裁就将永久性被取消。星期二，川普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将期限延长到10月12号。底特律一位美国法官裁定，对将近1500名伊拉克人的避难申请全部审核前，暂缓将他们递解出境。这些伊拉克人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前些时间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和学习跑了美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课文里呢，我们回到了 Stewart 的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邻居 Alexandra 在后院清扫满地的落叶。
Robbie 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申请大学的时候到了，可是自己还没有想好要上哪一所大学。 Robbie 的姐姐 Susan 虽然有申请大学的经历，但是她当时的情况和 Robbie 有所不同，所以他建议 Robbie 去和他中学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ake R-A-K-E Rake 是动词，意思是耙，用耙子的耙。
Pile P-I-L-E Pile 名词，意思是堆，一堆东西的堆。
Cider C-I-D-E-R Cider 是名词，意思是苹果汁。
Admission A-D-M-I-S-S-I-O-N Admission 名词，意思是入学入场。
Genius G-E-N-I-U-S Genius 是名词，意思是天才天分。
Kick K-I-C-K Kick 是动词，意思是踢，踢足球的那个踢。
Advisor A-D-V-I-S-O-R Advisor 是名词，意思是顾问指导老师。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Robbie和Alexandra在后院用耙子清理树叶。不过Robbie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必须很快决定要上哪一所大学。他也明白，他想上哪一所大学，那所大学还不一定会录取他呢。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Alexandra, 咱们把这个树叶耙成一大堆吧。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Robbie, 真想不到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申请哪所大学呢。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Robbie! Alexandra! 你们俩要不要喝苹果汁啊？
Sure, Susan.
Yes, please.
好啊 Susan.
麻烦你咯。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Robbie, 你为什么不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呢？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有的人是这样做，但是很多人不这样做。他们挑选大学的时候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原因，然后还要交入学申请。当然了，每个申请人不是想上哪所大学都会被那所学校录取的。
清理树叶是很多美国家庭都必须做的事儿。除了挤满高楼大厦的城市中心以外，美国的居住社区啊，通常都有大量的树木和草地。而维护房前屋后树木和草地的责任就落在居民自己身上。
用耙子把树叶收在一起就是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为了便于装在口袋里，要先把树叶拢成一堆，也就是 Robbie 说的 rake the leaves into one big pile。
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边活动身体一边欣赏秋天的景色，多舒服啊。
不过啊， Robbie 好像没有欣赏秋色的心情呢。他一心想着自己到底应该申请上哪所大学。 What colleges to apply to?
Alexandra 不是建议他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吗？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也许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孩子离家近一些比较好。但是呢，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独立性相当的强，有他们自己的考虑，比如想要学习的课程、找工作的前景，还有自己的好朋友选择的学校等等。
难怪 Robbie 说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不过最后能上哪所大学啊，不是学生自己就能决定的，他们只能提交入学申请，也就是 apply for admission. 是否接受入学申请最后还得是学校说了算。
Susan 看见弟弟 Robbie 收树叶干得挺辛苦，所以就给他们送来了苹果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同时呢，也顺便问问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聊些什么。Robbie 告诉他，他们正在申请上大学的事，并且问姐姐，他申请大学时是怎么样考虑的。但是啊， Susan 的经历能够帮上 Robbie 的忙吗？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哎，两名工人给你们苹果汁，歇一会儿吧。
Thanks, Susan.
谢谢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好大的一堆树叶啊！你们俩人刚才聊什么呢？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大学，你知道，我很快就得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了。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比如申请上哪所大学了，妈妈跟我说你还没有拿定主意。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儿上大学的呢？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我想想，对我来说挺容易的。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你那会儿一定是个尖子，对吧？可能你想上哪所大学都可以随便挑选喽。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嗯，学习成绩好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想学什么。
Here you go. 这个用语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意思是行了，好了。比如说在摆放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的时候，位置合适了，你就可以说 Here you go. 但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Here you go 意思是给你。
Susan 给干活的弟弟送苹果汁，还幽默地管他们叫 workers。 Worker 就是工人，他用的是多数，也就是指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那么要是再翻译的口语化一点，就相当于干活的。 To take a break 是每个学英语的人都应该会说的，不管你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或者是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你都可以说 I need to take a break，我需要休息一下。
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啊，上下午都有 coffee break， 也就是早上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休息一下。实际上呢，就是 take a break， 因为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在休息的时候去喝咖啡。
College 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学院，以区别于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那么在美国 ，community college 一般只有2年。学分呢可以转到一些大学里面去，但是往往不能够直接颁授学位。但是在口语中说到上大学 go to college 的时候呢， college 就是指所有的大学，其中当然也就包括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了。
对，申请上大学就是 apply for college admission。 Robbie 说要做出有关上大学的重大决定，这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首先呢，学生要看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是否能满足名牌大学的要求。学习成绩好那是最起码的，但是啊，光凭好成绩也不一定就能进常青藤大学。 Robbie 想起来 Susan 当初是 a genius， 也就是天才，在中学里呢就是个尖子。世界上啊，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不多，但是像 Susan 那样的中学尖子每个学校都有，他们一般在挑选大学的时候余地就多一点。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she wanted to，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可能想上哪个大学就能去哪个学校。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她申请哪个大学，她可能都会被录取的。
我们刚才讲了上大学的时候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Susan 不是说了吗？ Good grades didn't hurt， 好的学习成绩没坏处。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知道自己希望将来做什么，他想当一名记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那是赫赫有名的，但是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他又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到那里上学，想来想去啊，一时觉得心里有点烦。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Robbie 知道他想做什么，当记者。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我是这么想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也很好。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就去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可是爷爷和爸爸都上的是密西根大学，他们都喜欢那所学校。或许呢，我应该继承家里这个传统。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密西根离家可够远的了。
Alexandra has a point.
Alexandra 说的有道理。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还有就是，是选一所大的学校呢，还是选一所小的学校？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哎，美国什么事都这么复杂。不过说真的 ，Robbie 啊，有这么多选择，你是非常幸运的。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幸运？ 我并不觉得幸运呢。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Hey, Robbie, 别踢了，你把咱这堆树叶都给踢乱了。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哎，这也正是我的感觉，又烦又乱。
Robbie 啊，真有眼力，看中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我们办公室里也有从那儿毕业的，那水平啊，就是不一样。
不过呀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那儿也不错。去那里啊，他还可以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继承这个家庭传统。还别说，美国真有一些家庭喜欢都上一所大学，不少大学呀，对以前曾经有家人在那里读过书的高中毕业生优先录取。嗯，要是我爷爷和爸爸当初都上了哈佛大学啊，我可能也就跟着去了。
你倒会想好事儿。不过在美国上大学挑选的余地的确是很多，而且啊，还不光是上大学，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有无数的选择，买房子、买汽车、装电话、申请信用卡，还有找工作等等，几乎每天都要在选择之间做决定呢。
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呀，这可能是件好事。可惜 Robbie 不这么想，他都烦了，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Robbie 说他自己是messed up， mess up 这个动词词组的意思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弄乱。 Alexandra 说 Robbie 把树叶弄乱了，就是用这个词组。但是如果说自己陷入困境难以解脱，就可以说 I am messed up。 Robbie 正好借着 Alexandra 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看到弟弟 Robbie 左右为难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 Robbie 去和学校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我知道该做什么， Robbie. 每一所中学都有一名有关升学的辅导员。
Yeah, I know.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对，我知道 Riverdale 中学也有一个。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这名辅导员要对不同的大学都很了解。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可帮了我很大的忙。你就请学校的升学辅导员帮你吧。
Maybe I should.
或许我应该这样做。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当然了，请别人帮助对你没坏处。
Really?
是吗？
Of course.
当然。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那 Susan, 我们当然可以请你帮忙爬树叶咯。
Oh, Robbie!
苏森忽然想起中学里都有辅导员专门向毕业生提供有关上大学的信息。美国人把这类辅导员称为 college advisor。 advisor 一般的意思是顾问，或者是大学里在学术问题上的指导教授。那 college advisor 其实就是中学里为学生升大学提供咨询的辅导员。
苏森对 Robbie 说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请别人帮助对你是没有坏处的，这是一个挺有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没多大坏处。例如 One more glass of wine won't hurt you， 再多喝一杯葡萄酒不会对你有害的。 Waiting for one more minute won't hurt you， 再多等一分钟对你无妨。
既然请求别人帮忙没有坏处， Robbie 马上就让 Susan 帮助他们一起爬树叶。We could use some help. 这是请别人帮忙的婉转说法，意思是能帮我们一下则最好。
哎，小华， I could use some of your help fixing my computer. 你要能帮我解决一下电脑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哎，玉文啊，你怎么和 Robbie 做一样的事儿呢？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 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Robbie and Alexandra doing? They were raking up leaves in the backyard. What was Robbie thinking while raking the leaves? He was thinking to which colleges he should apply. What would Robbie like to do in the future? He would lik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Did Robbie decide on which university to go to? No, he could not make a decision. What did Susan suggest? She suggested that Robbie ask the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一讲。 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九一七一号，邮政编码1006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星期二说，他去年与一位俄罗斯律师会面一事没有告诉父亲。他还说，有关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控可笑至极。小川普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的这番话。几小时前，他刚刚公布了一批电子邮件的内容，显示他与竞选团队的其他人跟俄罗斯律师会见，积极寻找能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白宫发言人宣读了川普的一份声明。川普在声明中对儿子公布电子邮件内容表示赞扬，说为他的透明度鼓掌。然而，美国之音国会记者说，小川普在去年11月的大选前急切搜寻对克林顿不利信息的做法曝光之后，在美国国会引起震荡，促使民主党议员做出强烈反应。小川普在获悉《纽约时报》即将发表关于这些电邮的报道后，在星期二抢先公布了这批电邮。电邮显示了他跟美国音乐推广者罗布·格德斯通之间的电邮联系。格德斯通在去年6月3号电邮中告诉小川普，俄罗斯的一位终身检察官愿意给川普竞选班子提供一些可以治罪克林顿和有关他与俄罗斯之间交易记录的官方文件和信息，这些东西会对你的父亲非常有用。过了几分钟，小川普回答说，如果就是你说的，那我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今年夏季末期使用。格德斯通是俄罗斯律师娜塔利亚·维塞尔尼茨卡亚的代表，而尼茨卡亚去年川普获得共和党提名不久就跟小川普见了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高级成员亚当·西夫说，公布的电邮是非常重大、深深令人不安的事件。他还要求小川普到情报委员会作证。西夫表示，这绝对不仅仅是违反常态，而且违背了公民的责任。当有外国政府要干预选举而找到你的时候，你应该反映给联邦调查局。在科威特城50多度的高温天气下，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为化解一个月来海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的封锁，成功取得了外交降温的初步胜利。迪勒森站在科威特外交大臣的旁边，宣布美国跟卡塔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将采取措施遏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迪勒森说，我今天在卡塔尔对川普总统五月访问利雅得时怀有同样的信心，美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恐怖主义在地球上彻底消失。迪勒森星期二在科威特城和卡塔尔首都多哈之间穿梭，并计划星期三前往沙特城市吉达，会见这次外交纠纷的对立方，了解他们的想法，寻找前进的出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法国访问。川普此行重点是与法国总统马卡龙讨论反抗议题，并纪念美国人部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100周年。川普和马卡龙计划星期四在巴黎会谈，然后向记者发表讲话。马卡龙表示，讨论双方关心的所有议题，包括那些存在意见分歧的议题，但是也包括双方合作的议题，例如恐怖主义威胁、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很多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将是否永久性取消对苏丹经济制裁的决定推迟了三个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月份离任前签署行政命令，把对苏丹的某些经济制裁暂时性取消六个月，星期三是最后期限。如果川普不采取行动，制裁就将永久性被取消。底特律一位美国法官裁定，对将近1500名伊拉克人的避难申请全部审核前，暂缓将他们递解出境。这些伊拉克人里面有很多都是基督徒。马克·格德·史密斯法官星期二写说，如果在美国有关当局对这些人的避难申请进行审核前把他们遣送回伊拉克的话，他们将面临经查属实的死亡、酷刑和其他严重迫害的风险。这个案件最初只涉及100名加勒底天主教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7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学者、社会活动人士李银河在7月9号在微博发表了长篇文章，他呼吁彻底取消中国言论审查制度。李银河指出，中国言论审查尺度之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地步。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守土有责，守的是什么土呢？李银河还批评审查制度违宪，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他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奋起抵抗，为废除言论审查、维护言论自由而努力。文章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获得了上万次的转发，还有数万人点赞，不过呢，很快就遭到了删除。也有人说，李银河文章的下场再次点明了中国言论审查的严厉与无所不在。中国为何存在审查制度？它是如何运行？对于人们的知识生活、精神生活又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它到底剥夺了人们的哪些自由？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社会观察家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也是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你好，田其庄。
那么在我们今晚节目其实在进行的前戏呢，美国之音也与李银河女士联系上了。那么她表示，由于她目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根据规定，所有外媒采访都需要经过社科院相关单位的批准，所以呢，她不便受访。不过李银河也表示，早在6月底，她的另外一篇探讨审查制度的文章，到现在已经有6000万次的点击，这显示有许多的中国民众都非常关注审查制度的问题。李银河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说现在其实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许多的影视节目、书籍、报刊为了要能够顺利的出版，他们都在打擦边球，都在自我修正，来尽量的躲避审查制度，可是却不去探究它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本来就不该有审查制度，因为这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讨论开始，第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海涛。那么如果照李银河老师所说的这样的说法，中国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审查制度，那么为何中国现在仍然有这个所谓的言论审查制，而且似乎越来越严厉了呢？
言论不审查是中国宪法的一个规定，大家都知道呢，中国宪法35条呢，它就给了中国老百姓有很多的自由，比方说游行啦、集会啦、结社啦、示威，还有出版的自由。那么35条呢，就是它这个几大自由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它是虚的，而往往被更实的，就是一些，比方说刑法一些条例啦，比方说各地有什么公安部制定了一个，社会治安的管理条例啦，就是宪法规定的这一条呢，实际上在实际运行当中，它就变成虚的了。那么更重要的一条，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统治者呢，他需要从两个方面把这个国家给稳定下来。第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就是军队，只有军队才能维稳。那么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只有控制了这个舆论，那么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中国的执政者啊，从这个毛泽东到现在这几代领导人，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只有抓住这两杆子，特别是后面这一杆子，抓住笔杆子，把舆论控制好，那么整个社会他们就会认为是稳定的。在这种思维结构的这个下呢，就自然产生了一种，就是说，所有的出版物，以前都是文字出版了，报纸了、电台了、广播了，所有这些言论也好、文字也好，都必须要经过控制。那么现在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呢一开始就是当局呢他不知道如何来应对这个新的事物，是有20年，短短20多年在中国。那么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呢，当局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这个对这个互联网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 任由他各种思想、各种言论在上头，就是通行的话，中国大陆当局认为它是泛滥的话，那么势必对这个国家稳定，造成这个一种威胁，甚至是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它在形成了各种控制网络这个办法，互联网网办办公室、通讯什么办公室等中宣部好若干个机构来实行这个在网上的这个管卡压。
那么田其中先生，您的看法，当我们提到了刚刚海涛所说的这个笔杆子的控制，您在中国的这个深入观察，您觉得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所谓的笔杆子的控制或者舆论的控制，它到底达到了多大的成效？那么李银河女士在她的这篇文章里也说，在现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所谓的言论审查或控制言论几乎已经是不可能完全的成功了，她甚至说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可以在这个工程上取得成功。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多数人对于言论审查肯定是不满意的，谁愿意自己的讲话受他人控制啊？谁不希望表达的自由吗？但是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设立了宣传部，对言论一直进行着有效的控制，体制内的人基本上都习惯了这样的控制。我曾经在报社工作过，报社一版的清样出来以后，必须主动交宣传部长审阅，只有等他签了字以后才能开始印刷，这也是所有媒体必须遵循的准则。有的地方报纸主有一家那个地方报纸主编就是因为忽略了这样一条信息，由于有这样的现实存在呢，许多媒体人都形成了心理暗示，他写稿件的时候尽可能不触碰官方容忍的底线，不发表这个批评官员的这个任何言论，这的确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啊。这种管控呢，实际上呢，看起来，是为了他们维护政权的稳定，实际上呢，恰恰正是不稳定的一种方式，是吧？因为你这个不能表达批评意见，对于这个官方的行为不能形成一种平衡和制约，他们往往就会在自己认定的所谓正确道路上不管不顾的一直往前走，这样呢，往往就会越来越极端。是吧？越来越问题越大，越来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这个一次次的经验教训都是出在这个管控舆论上。首先把舆论控制住，结果成了一面倒，政策越来越极端，政治管控越来越极端。结果走到自己的反面，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实际上啊，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在李银河女士的这篇文章里面，她实际上以马克思还有中国共产党为例，她做了这样的说明。她说，马克思在他生活的19世纪，实际上也参与了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是坚决主张取消言论审查制度的。我接下来想请教海涛，在我们现场的海涛。中共当年为何要主张取消这个言论审查，而今天的中共政府又为何继续的在执行？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为何继续执行，而且不断的在加强这个审查制度呢？
那么任何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好，他的领袖也好，他在下野的时候，他们在不执政的时候，在争取得到权力之前，那么他们都是这样的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公开言论。看1940几年那个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都是要求民主啦，怎么美国民主如何和如何好了。但是在苏联，前苏联也是一样，在所有的共产的国家之前都是一样的，哪怕是你在这个朝鲜也好，是古巴也好，越南也好，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一样的，在没有得到政权之前，他们都向当权者要这个民主，要自由，要有言论自由。那么一旦掌权之后呢，那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包括苏联，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他们一旦掌权以后，他们就压制所有的言论自由的呼声，压制所有的要求民主的这个呼声。道理很简单，我现在掌握权了，我来说话来算事了。如果我把我的以前的民主和自由言论都给了你，那么我们的政权就可能就是被你们推翻，这个我们都以前有先例有经验的，所以说我们一旦掌权是绝对不可以把这种自由再把这个笔杆子再还给你们的。
嗯，
很简单。
当然，继续我们谈到言论审查制度。当然，在李英和女士所呼吁的要全面取消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同时，大家也要来探讨到底这个言论审查制度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危害。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五月份，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他就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他说呢，审查制度的危害不仅仅是让知识生活变得贫瘠，而且还从根本上扭曲了理解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理性秩序。他说，审查制度依赖于剥夺一个人为了维持独立存在所需要的自我认知，他也切断了人们通往独立与幸福的道路。我想继续请教田其庄先生，审查制度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它又剥夺了中国公民的哪些自由和权利呢？
审查制度实际上就是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这也是公民的两项最重要的权利。我想强调的就是说，这对于这两项权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入了联合国的，是承认了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宪章都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这样的神圣权利。那么我们作为国家，作为中是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更应该带头遵守和落实这两项权利。可是现在这两项权利是落实的远远不够，不但不够呢，而且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就是比以前也又在这方面又有了明显的倒退啊。这个实际上呢，公民没有正常的发言权、表达权，实际上对这个社会的伤害，不仅仅是对公民的伤害，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的伤害。最终的当权者也要为他这个错误的决策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因为你这个没有公民正常的表达，这个对官员就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他们官员的胡作非为，结果就会导致这个执政能力的下降和执政错误的增加，这肯定是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都是不利的，这样的后果肯定没有好处。所以我希望这种局面应该尽快得到改变。
嗯哼，海涛你的看法呢？
是这样，我们现在不是都在谈论这个刘晓波，刘晓波在2009年他被判刑11年的那个法庭上，他有一个最后的陈述，当时他在最后陈述中他就谈到了这个言论自由，他是这么说，他说表达自由和是人权之基本啊，人权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呢，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呢，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他当时就提出了，他把这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提到了一个人权的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他提的高度是非常的高呢。这是我当时想起来，2008年中共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他开辟出四个公园，说这四个公园大家可以去那儿去示威游行去，喊口号去。结果奥运会结束了以后，这四个公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游行示威，为什么呢？是有人申请，但是他那个当局他不批准你的申请。当时有一个北京一个副转军人女军人叫单春，单春就争取了好几次，但是单春最后也没有得到批准。最后奥运会完了，四个公园没有一个公园举行过任何一次游行示威就是集会。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和观众朋友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有一位署名叫段青丝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已经催生出无数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只会接受官方希望他们看的，并且排斥一切不同的观点，他们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认为其他国家有过，我们也有，这是很正常的，而不是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去避免发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位署名叫 TK 张的这位网友， 他说，深红保守派开始意识形态的收紧，占领舆论阵地的结果，就是把温和的支持者和温和的反对者消灭了，然后把潜在的反对者赶到更加危险的立场上去。小粉红们去攻击温和改良派，认为他们不够民族主义，给他们扣上每分公知的帽子，其结果也是把本来的温和支持者逼到更加极端的立场上，这整个过程不断的递归，就成了今天的这种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听呢，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今天谈到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在李银河教授提出了希望能够彻底的取消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后，他的文章即刻的遭到了秒删。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言论审查制到底给中国公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我们想听听您的声音。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是的，首先啊，网络上的这个谣言啊，过去有这个秦火火啊，他要用谣言来谣翻中国，同时在互联网上为他自己捞点小名头啊。网络今天呢，还有郭文贵在海外制造谣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网络上的这个舆论啊，已经开始影响司法的公正了。从过去的这个唐会上访案，到现在的余欢杀人，杀一人重伤四人，而且是在警察前脚走，他后脚就掏出刀来杀人，居然最后由无期改判成5年，这就是网络舆论影响到啊这个什么司法公正。第三，
嗯哼，
啊，第三，写文章不能够颠覆国家，但是写文章也绝对帮助不了国家。我请问你，在家里面写几篇文章就能治理国家，就能使国富民强，那不是很可笑吗？啊，大致就这么三点。
好，
我不想再说李银河高
先生。好，谢谢您，高先生。我想就先请我们的田其庄先生来做一番回应。那么高先生的论点呢，这个很多时候也是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言论审查制度的必要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网络上有太多的这个谣言散布，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影响到司法公正、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您怎么看？甚至有部分的中国公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逐渐的适应甚至接受了官方的这种审查制度呢？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全面。首先，这个网络上各种言论都有，哎，这种不一些这个造谣的言论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啊，这些经过这个网络舆论的大浪淘沙，很快就会沉底，它不会有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也更不会被广泛的传播，是吧？同时呢，大家发现这些东西也会及时举报，防止这些东西危害到这个社会舆论安全，是吧？真正的有见地的，能够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事实真相、符合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这些言论，是会得到大伙的尊重和热捧。这也是李银河的这个帖子出来以后，受到大伙关注和转发的原因，是吧？是也是大伙点赞的原因。那么，的确，这些负面的东西出现啊，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你政治上不作为限制这样的依据，这不符合这个社会现实，是吧？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负责任就剥夺大家的正常表达权利。因为立国之本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公民如果要因为少数人的不负责任就失去了发言权，那显然是对公民权利的这个践踏。我觉得刚才这位先生的观点我不能赞同。啊，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中共为什么要剥夺公民的那个言论自由呢？因为中共他所作所为的那些事情没有半点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你看看那些雷洋啊，他们怎么死的？看那个躲猫猫死的，像这些事情他能让人说吗？他肯定不让人说。刚才那位姓高的是个大五毛，不好意思，我多次听到他说过什么什么，宁可有一个坏政府啊，也不能够无政府啊。你坏政府坏到什么程度你能接受的？假如你雷洋是你的儿子，假如有人强奸你的你家里面的妻女， 啊，他说如果不让我强奸，我得把他杀了，宁可让他啊被强奸也不能让他死，这是他所要的政府吗？谢谢，我的话
好，谢谢您，彭先生，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想要废除言论自由，首先你得有一个先决性条件，那就是选票。没有选票，想废除言论自由那是不可能的。嗯，再这一说，即使你要废除了言论自由也没有用。该你随便可以说，但是该抓你抓你，该收拾你收拾你，该抢你抢你，该那个杀你杀你，不耽误你，这些都不耽误。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的胡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海涛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山西胡先生的说法，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李银河的建议，全面彻底取消这个言论审查制度，很多人都说这有可能吗？那么他也呼吁中国公民大家奋起抵抗。那么有很多人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刚刚这位胡先生提到，首先要有选票，你的看法，这个第一步应该从哪里开始做起？
民主选举呢和言论自由，它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这么一种的这个状态和结构啊，就是你偏废了这个另外一个，在像中国这样的制度的国家，那么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是吧？在所有的共产国家，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先民主了之后才有自由，还是先自由了后才有民主？这都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是吧？你如果是中国，你没有这种，就是一开始像刘晓波所说的人权之本，没有一种言论自由，那么社会的氛围它就没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老百姓的共识就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实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民主，有选票，每个人能得到一张选票，没有言论自由，每个人就很难得到一种选票。
那么我想请教田其庄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按照李银河女士所说的，要全面彻底的来消除这个言论的审查制度，需要全体中国公民的奋起抵抗，您觉得光是这一点上，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效？
我觉得啊，这个不要用这个抵抗这个词儿啊，这个还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有点强化了一点啊。我主张是大伙勇敢一点，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把事实和真相说出来。其实呢，中国大陆讲真话的风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与极左横行时期那种疯狂和残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是吧？更多的情况下是有些人放大了恐惧，也是给自己的胆怯和猥琐寻找借口。在这方面呢，有一些知识分子的犬儒作派啊，尤其令人鄙视。我主张是你看到这个问题，你就讲真话，是吧？你不要遇到该你讲话的时候你不讲，该讲事实你不讲，该维护的权利你不维护，你逆来顺受，啊，那实际上是你自作自受。我认为，公民，你要想当合格公民，你就勇敢地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把你该说的话说出来，是吧？你不去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你永远没有公民权利。你等着人家什么时候对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家一直不进行，你怎么办？所以说我建议这些公民们自己自觉地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你的言论自由你就去说去，是吧？你的这个做的罪你就去建议去，你认为这个官员做错了你就去批评去，是吧？这没错，你只要符合事实，只要实事求是。现在这问题是啥呢？都不说，都不吭，然后一味去骂街，我觉得这样不好，是吧？我有一个观点，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实施宪政。实施宪政，我们自己践行公民权利，自己勇于站出来，迈出第一步，是吧？去说去，去表达去，你正常的表达，是吧？这样呢，你这个宪政也就从你身上开始了。每个人如果要是开始行动啊，那么整个中国的宪政也就到来了。你不能一直等着官方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猴年马月不实施，那你这中国的宪政就永远不开始了吗？ 所以说我们说我主张不要等待，自己行动。
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田其庄先生还有我们的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两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为您聚焦的是中国留美学者张颖颖失踪案，到底凸显了美中司法体制的哪些区别，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